安，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经文，经文里边特别讲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名字叫以弗所。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，就是特别提到以弗所人听到了福音，他们的改变。讲到以弗所这个名字的时候呢，其实呢，这个我们一般说起名字来都有很多的联想，啊，所以你一说，哎呀呀，你认得那个谁谁谁吗？那个人的名字，一说那个名字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多的联想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想起来啊，我小时候认识他，他小时候流鼻涕的那个样子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谁谁谁谁，我就知道哦，他是什么职务，他长相怎么样怎么样，哈。那最近是不是又胖了一点啊？这个都是，所以人名一说起来都立刻有联想。那地名呢？啊，一讲起地名，哎呀，那我们就想起来，哎呀，那个地方怎么漂亮，对不对？啊，物产丰富。还有什么？一讲地名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想起在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的事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地名，当然人名也很多，但是重要的地名非常的多。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耶路撒冷、埃及，这是旧约里面的，到新约里边有什么？罗马。以圣经里边书信的名称用地名的有好几本，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哥林多前后书、以弗所书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以地名。以弗所这个地方在圣经里边还挺出名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个以弗所书专门写给以弗所的教会。其实以弗所这个地方啊，在当时也挺出名的。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，在当时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的境内里边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。它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省会，在当时那个地方是第一大的城市。它里边有很多的东西非常出名，他的图书馆非常出名，他的戏院非常出名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罗马人走到一个地方一建城的时候，啊，他建几样东西，啊，那个建戏院，因为他们爱看戏，啊，有的时候大一点他们建斗兽场，啊，那还有什么呢？还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建那个澡堂。因为罗马人爱洗澡，因为天气热，天气热，他就经常出汗，他就爱特别爱洗澡，哎，但是以弗所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什么呢？是他的神庙。他的神庙非常出名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腓尼基的旅行家，游遍地中海沿岸，绕了一圈，总结他所看过所有的地方，最后就写了一本书，就总结他用他的叫做这个世界，就是那个世界，就是地中海那么个圈的世界，叫做世界七大奇观。听说过这个吧？哎，听说过。谁能背下来他哪七个？全部的啊。要不要知道一下？给你们念念啊，这个我也背不下来，这玩意儿这上网一查就行了哈。现在这个反正比较方便一点哈。这个世界七大奇观，这种提法一直流传到今天。当然了，那个世界你要先讲清楚了哈，那是欧洲人自己认为的那个世界，就是那个地中海那个圈里边，那既不包括北边，也更不包括东边，哈，南边他也没去到多远。所以你不要说他就是叫这叫世界啊，那叫他们的世界。今天这么说，所以当时他们自己认为的世界的七大奇迹是这样：第一， 埃及金字塔，亚历山大的灯塔，巴比伦的空中花园，雅迪米神庙，宙斯神像，还有摩索拉斯陵墓，和最后罗德岛的太阳神巨像。这几样东西只剩下了埃及金字塔今天还在，其他的几样没一样在。但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七个里面有一样东西就在以弗所，是什么？雅迪米的神庙。你就可想而知那个地方多有名啊。那神庙里边当然有什么？有神像了。那这么出名的神像，这么出名的神庙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怎么支撑的？有善男信女啊，对不对？那善男信女来了多了，那自然而然那个庙就越建越大，越来越出名，所以就这么出名。雅迪米神庙在希腊神话里边呢，雅迪米呢是一个女神。那这个女神呢，她是主管什么的？因为这个西方人呢，他们这个每一个神主管一样东西，所以那个雅迪米的这个女神呢，管生育和生产，就是女人要生孩子，都找她。你知道以前的人不像现在哈，现在要控制生育，因为生太多了。这个以前不是，以前要多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孩子生完了以后不一定活到大。很多都在小的时候就夭折了，啊，还有那个呢，战争需要人口，要打仗，所以需要这个人，啊，还有那个以前的人不像现在那么长寿，啊，现在都活得八九十岁是正常，啊，那以前活个四五十岁就差不多了，所以需要人口，所以要生育，那生育那生不出来或者是那个什么的话，那就到神庙里去求子，所以。在这个雅迪米的神庙呢，大约建造是在公元前550年，多次重建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火烧哈，有地震。后来因为以弗所人转信基督教，神庙就在公元后401年被摧毁。从此以后，这个神庙就永远的消失了。后来因为在以弗所这个港口，在海边，它的港口被泥沙淤积，慢慢的这个城市也被废弃了。所以今天以弗所这个地方还在，只有废墟，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。以弗所曾经是最早的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中心，保罗曾经以此为基地，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后书，前书主要是前书。后来以弗所这个保罗又给以弗所的教会写了以弗所书。如果你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就是启示录，启示录里讲了七个教会，其中提到以弗所的教会。哇，所以讲到以弗所很出名啊，啊，很出名。以弗所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就是保罗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里边，在以弗所发生的事。当时犹太人散居在罗马帝国的境内，他们在每一个地方建立会堂。所以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去传道，先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先跟他们讨论信仰，然后慢慢的跟外邦人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先看到他在那个地方碰到了一群的信徒，以弗所的信徒，跟以弗所的信徒谈论，最后以弗所的信徒改变了。他一见到他们的时候先问他们，你们受洗了没有？受什么洗？他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，没听说过什么耶稣基督的洗，没听说。因为可能他离那个耶路撒冷太远， 消息没有传来。那保罗说，不对，你们错了，约翰不过是一个悔改的洗，你们应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。那就跟他们讲论，慢慢他们就接受，接受以后就为他们施洗，后来安守，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，结果他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讲完了以后，保罗并没有立刻就走了，哈，这个所以传道不是说才是举行一个布道会完了就完了，这个用处不大。所以保罗，你从看他的身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保罗传完道以后，他用三个月之久与犹太人辩论，辩论了很久。当然，有些人相信了，有些人心里继续刚硬。啊，圣经里边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已经提到，继续刚硬。后来，刚才我们的经文里再一次提到，他用两年之久传道，造就信徒，跟信徒们在一起，天天的谈论。这个以前的聚会啊，不像我们现在聚会，一个礼拜聚会一次，没有的哈。以前的第一方人住的地方很小，啊，距离都很近，啊。第二个呢，以前是农业社会，天一黑就没事干了，啊，所以呢，一般的来说呢，这个天一黑差不多了，就开始聚会了。啊，不像我们现在一个月一个礼拜才聚会一次啊，有些小组我知道啊，一个月才聚会一次，这个真的是我不敢说什么了哈，你们自己去想吧。这个真的是啊，哎，神的话到一个月才看一次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哈。哎，不说了。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花了很长的时间建立起来，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成为坚强有力的教会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如果你读哥林多前后书，你会发现哥林多的教会问题一大堆，但是你读以弗所书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一直夸奖的都是以弗所人怎样的信心，所以他们成为坚定的教会真的不是没有原因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，教会的建立是保罗用长时间的干什么？陪他们吃饭吗？不是，长时间的传讲神的话语，学习神的话。以前人学习的是每天晚上聚会，两年之久。如果保罗两年以后走了，我相信那个传统还继续留着，可能每天晚上都有人来聚会，都有人来查经，都有人来思考神的话。信徒的改变也不是一时之间的，需要不断的教导，不断的教导。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麻烦的社会，今天的社会呢，尤其我们在美国讲究快，什么都叫快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开着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，那开起来的其实快已经飞快了，没感觉的，还嫌不够快。结果中午饿了去哪儿？麦当劳。麦当劳是什么？快餐，所以要快。后来人们现在开始在我们这个 Silicon Valley 要开公司，开公司要怎么样？要快啊！他说两三年三五年没赚钱，这公司怎么样？关门算了，投资人都不投了，所以要快。产品每半年怎么样？就赚一下，要快。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什么都要快快快快快，这个快的文化就慢慢影响到教会，所以教会其实也受这个影响，大家就在那儿算，今年怎么教会没有什么成长，嗯，对不对？那明年我们定的目标是什么？哇，这个你知道压力很大的哈，今年我们是多少年？三十年了， 所以教会给我一个责任，让我又跟大家有点勉励。哎呀，我说我糟糕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勉励大家。那后来的三十年，我们继续是要三十年呢，还是五年呢，还是十年呢？这个是要快的变化呢，还是慢点变化呢？这个我也闹不清。因为今天大家的观点都冲着去快，但是我从这段的经文里看见，一个教会的建立是要慢慢的、持续不断的，用神的话建立、建立、再建立。一个人的改变也同样的需要用神的话建立、建立、再建立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也是需要如此。信徒改变了，不止如此，后面还发生了一件事。发生什么事？行邪术的也改变了。当然这个改变，这个不是好的改变啊。怎么回事呢？保罗行神迹，哇，行神迹行到了一种程度，他的衣服被人拿走放在病人身上，怎么样？那病人都会那个什么的，都会病好的。啊，这个事情其实在圣经里不是完全没有的。这个谁你知道，这个以利沙、以利亚的时候，他的衣服留下来，那个衣服带着能力的，对不对？记得不记得？那以利沙拿着那个以利亚留下来的衣服，拿着那个衣服往水里边一打，那个水就分开了，哇，这吓死人的。啊，那你知道，继续往下读的时候，那个以利沙死了以后，那以利沙的骨头人一碰上了，他会死里复活的。哎，这是圣经里记的。哎，你不要以为啊，所以他就是说，一个人他就神要使用他的时候，真的是可以大用的。所以保罗，你看神使用他，结果不只是他可以行神迹，连他的衣服都可以。哇，别人看到了，觉得不得了一件事啊！结果有人效法，按道理有人效法是个好事嘛？结果这个人效法的时候没搞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念咒赶鬼的人，这个还是犹太人。你说这犹太人应该认识神的吧？啊，这个没麻烦了。他还是祭司长的儿子，完了结果他们还是教鬼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哈，这个从小生在教会就一定是基督徒，这不一定。好，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真的，但是可能受这个影响，但不一定是真的基督徒。结果他就是这样行法术谋生，看着保罗挺厉害，结果因为可能保罗每一次在这个行神迹的时候都要怎么样，奉耶稣的名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就讲了一句话，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来赶那个鬼。那鬼后来说话了，说什么呢？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哎呀，这个厉害哈，所以这鬼还挺了解的。所以他就上来就问他，你是谁呢？所以不管用，结果跳在他们的身上，让他们赤身裸体的跑出去了。哇，这赤身裸体，你知道以前的这个城市很小，所以他这么一跑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整个城很快就传遍，所有的人都会震惊惧怕主耶稣的名。从此主耶稣的名就尊大了。为什么这句话说出来？从此主耶稣的名就开始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被尊大呢？可能当时的信徒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又信耶稣基督怎么样，又拜偶像。哎，你也不要忘记啊，以弗所最出名的是什么？是神庙啊。你住在神庙的旁边的人怎么样？闻那个香闻的太多了怎么样？都会受他的影响的。哎，所以孟母三迁就是要离开多远一点。你说你天天住在那儿，你说能不受影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啊，从小生在那儿，天天看着，就是自然不自然，这是生命的一部分。 结果他们就出现这个问题，所以一时半时的改变不了的，结果就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。行法术的人改变，为什么改变？他以为诵念诵别神的名就可以赶鬼，这是他们认为的，以为耶稣这位神灵验，试一试。人们被迷信所辖制。其实信主的人不要以为完全不受迷信所辖制，在座的我们中国人多多少少受我们自己文化信仰的影响，不知道你的背景是如何，很多人我们受我们的儒家思想的影响，受佛教的影响，受民间信仰的影响，受我们自己乡下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影响，那是我们是根深蒂固的，不因为信耶稣立刻就改变。有一次，这个我在这个团契里面，一个老人家跟我讲，哎呀，我现在每天呢就看电视，在家里没事干嘛，就看电视，那个电视里面那个基督教的台呢我也看，完了后来中午呢我还看见了一个那个老和尚在那儿讲道，完了我也看，哦，我说是吗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。他说没有啊，我听那老和尚讲的挺有道理的。听明白了不是问题了吗？因为他自己闹不清，那个和尚讲的道和那个牧师讲的道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所以这给我们当牧师的有个提醒，有的时候我们讲道别讲的跟和尚讲的成一样了，这个是很容易啊，就讲成一样的了，完了最后他闹不清到底是哪一边的，所以他自己也有这个问题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在那个原来就是在那个里边，现在他信了耶稣，他不但信，不代表他信了耶稣他那个东西他就完全撇弃木，他还在继续听，他听的时候也觉得很有道理。有的时候我们真正归向耶稣基督，有的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理清自己的信仰，慢慢认识这位真神。当时以弗所的人就是这个问题，以弗所众人因着这件事的发生改变了。信主之人承认他们的过错，圣经里面说承认，没说承认什么，但是你想住在神庙旁边的以弗所信徒承认什么过错？那就是拜偶像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周日呢就来教会听保罗讲道，啊，周间呢偷偷摸摸的，保罗不在的话怎么样，也去庙里拜一拜，啊，这个我想的以弗所人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，我们中国人就是那种啊，就是一有点事儿呢，所有的庙都拜一下，包括教堂，对吧？哎，我听过好多人做见证，他说以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啊，遇到什么很严重的问题呢，最后他所有的反正那个 temple 都去一下，啊，那个管他呢，他说只要有一个神正好保佑我一下，那不就赚了吗？反正就这是这种现在功利心态，我想以弗所人也差不多，以弗所的信徒也差不多。但是这件事发生以后，结果以弗所信主之人承认他们的错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大能，结果他们惧怕，他们改变。这个改变还是小范围的，结果带来另外的问题，很多行邪术的人把书拿出来，教鬼的书，行邪术的书拿出来焚烧，在众人的面前焚烧。你知道把那个书拿出来焚烧啊，那个意思就是从此以后一刀两断，跟以前的邪术的生活一刀两断，那个意思。 再也不看，再也不行，再也不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以前的书和现在的书不太一样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家里最痛苦的就是书太多，对不对？哎，书多了以后，最后就是尤其我们老了以后，不知道给谁，对吧？我们下一代也不一定读中文的，读不懂，完了给别人呢，人家不要，完了最后不知道送给谁好。那我们神学院还接受了一大堆这个老牧师留下来的书，所以那个牧师的书都给了我们。哎，所以就是这样，书那是现在，以前不是。以前一本书不是印的，拿手抄的，一本书是要用黄金白银买的，很贵重的，不得了的一件事。结果这些人把书拿出来在众人面前焚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见了一种的能力比这书上所讲的还要大，所以他们宁可把这书烧掉，也愿意相信这位真神。书烧完了，这个故事完了吗？我们今天没办法再继续读下去了，因为太长了。回家留一个功课，把这一章的后半段读完，因为后半段出了很大的事。你知道结果？众人在城里边公开烧书悔改，那麻烦大了。你不要忘记以弗所什么地方，刚才我讲了神庙的地方。神庙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拜神的。那拜完神，善男信女拜完神远道而来，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买书吗？买书买不起，总要带点什么，就像我们旅游总要带点什么纪念品。那神庙里的纪念品是什么？神像。哎，你要知道啊，一个东西在那里的时候成为旅游景点，周围的人都以此为什么？哎，要谋生啊，大家这是一个产业链呢，对不对？用今天的话说，这叫产业链呢。啊，一个主要的东西大家就开始出名了以后，结果怎么样？大家一起跟着赚钱。所以那些善男信女回去的时候都要拿一个什么里边的神像，那神像搬不走太大了，那就要弄个小神像拿回家里边去拜。结果下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引起极大的骚乱。什么骚乱呢？就是做神像的人不干了，他说以弗所人都改变了，没有人买我们的神像了，那不是麻烦大了吗？那我们这个出现大麻烦了，所有的引起了极大的骚乱，他们看到对他们生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耶稣，结果他们就开始在官府面前就开始大声喊着，说什么呢？我们依靠这生意发财呀。结果保罗说的人手所做的不是神。哎呦，纳多米说，那我们人手所做的不是人，那我们这些银匠干什么去呢？没什么了。所以他们就大声喊着说，大女神雅蒂米的庙啊被人轻视了。所以这引起极大的骚乱，最后没办法，官府出面来解决这问题。最后保罗都没有办法在那儿继续待着了，就只能离开。这是保罗可以说唯一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，讲到最后闹成这么大的事儿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以弗所的教会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建立起来的。信徒绝对不会一日之间发生完全的改变。哥林多书信里面我们看到，哥林多人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 自己性方面的不道德。以佛所的信徒也是用了很久的时间，两年，才明白邪术的危害。今天我们的信徒呢，上个礼拜我们有受洗，很多位弟兄姐妹是不是受洗完了立刻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呢？不会的，激动一刻罢了，就那几天，激动完了以后慢慢回归正轨，就是原来的生活。哎，真的，结果呢，昨天的日子怎么过，今天的日子再怎么过。其实受洗是一个开始，是一个属灵生命追求的开始，不会在一天之中立刻像神一样，但是可以在不断的人生追求里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相处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雅迪米的神庙现在只剩下废墟了，为什么它最后倒掉了呢？因为以弗所人改变了，不只是以弗所人的外貌改变，更包括他们心底里的思想，他们真正离弃恶行，归向真神。据说有一次呢，一个牧师到纽约去开布道会，你知道了，纽约的布道会呢，这个纽约的教会呢，门口不像我们这儿一大堆停车场，啊，纽约的教会门口就直接在马路边上，啊，马路边上呢那个门就开在那儿了，大家呢都是坐那个啊 subway 啊地铁来教会，那门口呢站着的人呢就是这个招待呢就很重要了，那招待的就得要怎么样，看见路过的人怎么样，哎，就要邀请一下，请进啊，那先生请进。这个就进去，完了那天呢，这个牧师在里边就开始叫起来，准备讲道的时候呢，哎，正好门口经过一个什么 homeless 啊，我想在座的都见过那个 homeless 哈，啊，那 homeless 一般的都是怎么样？那个衣服有可能是名牌啊，因为是捡来的，但是那衣服也很久没有洗过了，所以有味道的。对吧？那脸也没洗过很久了，头发长长的啊，脏脏。那这个 homeless 典型的 homeless 还要推一个什么？一个 car。完了以后呢，那这就是他经过。那这个一看他来了，也不能够不说不请啊。他说啊，要不要进去？哎，没想到，他说好啊，他就进去了，啊，就进去了。他进去了以后呢，就开始听讲道。开始的时候那儿打瞌睡，坐最后一排打瞌睡。哎，讲着讲着，突然间他醒过来了。哎，听着道挺有意思，哎，越听越高兴。听到最后，牧师就开始呼召：“啊，谁愿意信耶稣？”哎呀，他这么一激动，他说了：“我也愿意信耶稣。”他就跑到前面来了。哇，所有的人都看着他。哇，他要信耶稣啊，那么好。那牧师为他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就心里非常的激动。你要知道，这个 homeless 哈，不一定是没钱哈，因为在美国这个没钱的人很少，你好好干活，基本上都有钱，啊，这个饿是饿不死的，大的有多钱没有，就是饿是饿不死的。但是他大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。有时候是生活上、家庭上所遭遇的问题，所以他不能够克服，他就只能够这样。结果，他这次信主了以后，牧师就拉着牧师的手啊，该拼命跟他讲话。讲着讲着，最后呢，心里很激动。突然间，他跟牧师讲：“牧师啊，现在的我，连我自己都 都不认识了。牧师啊，我知道你看我现在这破破烂烂的，身上带着味道，但是我的里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很多今天我们的人，每一天的衣服都换新的，但是里边的我还是那个旧的。曾经有人形容，你可以买最名贵的衣服给麻风病人，但是他再怎么穿，他也是一个没有人敢亲近的麻风病人。现代的人常用外在的名牌、美丽遮掩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人需要改变，需要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求主让我们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，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过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抛弃一切旧有的行为，里里外外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样真的是活在耶稣基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没有恐惧，没有罪恶感，我们天天的生活是欢喜快乐的。让我们真正的这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愿这欢喜快乐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求你把这恩典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从里到外有一个全新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成为圣洁、成圣的路绝不是一天走完的，就求你让我们每一天亲近你，每一天祷告，每一天在你的面前信靠你、跟随你。主啊，也祈求你让每一天让我们对付我们的软弱一点点，让我们的生命慢慢的越活越像你。就求你带领，带领我们的生命。虽然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年长有年轻，但是主，你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的儿女，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典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